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好，我们现在一次读经的时候，今天要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到42节。约翰福音第十章22到42节。好，找到的时候你可以听，或者是你自己也在心中来念啊。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这个时刻恳求你安静我们的内心，平静我们内心一切的吵杂，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2年前有一个加州的女孩，她原本是在一的时候从南昌的一个孤儿院被人领养来加州住在那边。他22岁的时候，那一年又再一次的去到南昌，就是要找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去，他打从年轻开始知道他是被领养的，他被他的父母亲放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结果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知道他的父母亲。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赞同，这个车站的站，他是叫赞同。那赞同多次的回去中国要找他的母亲，他是希望说，其实他在加州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养父养母非常疼爱他，但是他就是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完全，他想要知道他到底是谁，他的生父生母长什么样子，他想要寻他的根，要了解他。姐妹，如果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你是谁，请你用30秒钟讲啊，你就是说我叫某某某在什么地方这个生长，在什么地方上学，我现在是做什么事情的，你大概就讲这一些啊，时间到了。那如果给你讲30分钟呢， 哦，你多讲一点哈，我这一生里面所做的一些遭遇，我的这个高峰点，我的这个低谷，我的困难，我的难处等等的，你的家人这个现况。那如果请你讲三天呢？哦，弟兄们就说，半个钟头，30分钟大概已经够了哈，都已经太多了。姐妹们可能还可以再讲三天啊，三天你就多讲一些。请问弟兄姐妹，不管是讲3秒钟。30秒钟、3分钟、30分钟，或者是3天，这一切能够包含你这一个人吗？这3天的分享是不是就是你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到底我们是谁？到底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好，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开始可以看到许多给我们能够明白的，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哈。今天因为那个 PowerPoint 还没出来，不要紧，你们手上有圣经，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说是一个整个福音书的上半段，快要到一个尾声。从12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是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在前面第一几个非常羞辱犹太人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把整个圣殿，把他这个羞辱这个圣殿哈。怎么羞辱法呢？他就用圣殿来拜宙斯。拜 Zeus， 当时的那个希腊人，他们敬拜这个神明当中的神明，在敬拜的过程里头，他打一头猪，不但带到圣殿，还把它放在祭坛上，这根本就是侮辱了哈、犹太人的信仰，而且不允准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守安息日、守节，就是要他们把整个犹太信仰把它除掉，单单来敬拜希腊的神明。那这一个举动在当时是带来犹太人很大的痛苦，很大的黑暗的时刻。但是在这当中就有一个家族啊，后代的人叫他马克比或者是马加比啊，这个家族里面有几兄弟就出来了，做游击队革命，就吸引了一些人。这些祭司的后裔，他寄了一个游击队到四处，在那边为了要捍卫犹太人的这个好处，到最后的时候大概在165年，公元前165年，有些人说更早一点，大概就这个时候，他们成功的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夺回来了，把圣殿把它清洗弄干净以后，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一个庆祝。这庆祝总共要8天，跟祝棚节一样，8天的庆祝啊。有这样的传说说，这几位祭司因为在山中这个打游击哈、所以没有办法过祝棚节，这一次突然间来了就好好的庆祝8天。后代还有一个很美的传说，讲到这一些犹太人回来把圣殿把它清洗干净的时候，他们非常激动的在那里要再一次的来把它奉献给神。结果发现到一进来的时候，里面所有的那个洁净的油，洁净的橄榄油，就是在圣殿里面使用的油，它只能够燃烧1天。谁知道当他们把那个蜡烛点燃之后，这个蜡烛烧了8天。当然在8天里面他们又可以从来回来之后重新来准备好洁净了可以在圣殿里面使用的橄榄油。所以这8天这个橄榄油烧不尽是后来的这个传说哈，不是耶稣时代的传说，但是跟他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守8天，这8天里面家家户户都每一天都点一根蜡烛啊。每一天晚上都点蜡烛，都把它放在外头，来表明说这是我们重新得到光明的时候。所以有些书本也说这叫做光明节。光明节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 Hanukkah。 Hanukkah 是我们大概在年底将近圣诞节之后那个时段啊，从11月底到12月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可能啊。去年呢2019年就是从12月的20号开始啊，22号开始一直到30号，所以就跟圣诞节是放在一起的，很接近很贴近。所以通常我们在买圣诞节礼物的时候，有些商店他们也卖 Happy Hanukkah 啊，所以那个是犹太人他们特别是纪念到这一次的革命成功，把圣殿再一次奉献。希腊文这个字里头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更新的意思，就是让这个圣殿再一次的更新被使用，所以是奉献光明。还记得不久前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吗？所以跟这个典故非常有关系。要记得啊，约翰这位作者他写书的时候，他不是随随意意的加一个修殿节在这边给你知道是什么时间，他是刻意的挑选其中的一个片段把它写在这里，让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还记得在安息日主耶稣医治好一个病人，30多年不能够行走，把他治好了。圣经里面到后面的时候说要证实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个时候犹太人看他就把自己跟神同等了，意思说他每一次的这个神迹要证明一件事，而且在每一个节日当中他要证明一个重要的事情。然后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面包，我是喂养的，如果你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没有得到生命。他是很清楚地表明说他就是世人的盼望，他就是让世人能够有真正的生存生命，跟上帝有连接的关系。再下来我们看到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地来让我们看到他来到这当中，他就是这位掌权者，我是世界的光。在底下我们看到修殿节，修殿节什么意思呢？等一会大家先把它放在这个头脑的背后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我们这边说在24节里面犹太人就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那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这个犹豫不定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很精彩，很图像化啊。在这边他说，你把我们的这个灵魂吊起来，要吊多久？就是说你让我们这个魂魄被吊起来，这个要吊多久？意思说我现在非常的不安啊，非常的这个不舒服，非常不能够平静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的话，不单单是他们那个时候犹疑不定，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的那个困难。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在11章的时候就有一句话这样的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他呢？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大家看到那个重点了，原来犹太人特别是这些当官的，他们知道如果主耶稣再一次 又好像吸引了会众起来，又好像再一次要起义，要做一个革命的话，很有可能罗马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以前是另外一个叙利亚的军队，现在是罗马的大军队势力就会来把我们吃掉吞掉了。所以为了这一点他们犹豫不定，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魂魄不定，非常的害怕担心，因为主耶稣来到给他们带来了威胁。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背景。但主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定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的看，好好的听，不属于我，不是我的羊。其实在底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我已经明明告诉你们我是谁。诶，主耶稣什么时候告诉他们呢？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第五章十六节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他那边就说我父啊，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了要把他杀了啊。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他们明白耶稣说他是跟神平等的。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讲完这句话之后，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把他打死。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耶稣在这边称他是。我们已经解释过，当主耶稣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个 I am 这个字太震撼人心了啊！就是耶和华的名字，犹太人连称开口都不敢讲这个名字，他们必须要把那个名字改成主。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说我是，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位伟大的，我们说跟我们立约的耶和华。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其实很清楚的已经告诉他们他是谁了。在下来第三十一节里面，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他，请留意看哈，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表示说不是第一次了，已经可能是第二次了啊。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啊，请记得这边的善事，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太像善男善女啊，做的好事啊，捐钱做桥，不是这些善事。这个事这个字呢，如果你看英文是你每一个都把它翻译成 works，W-O-R-K， 工作，而且是众数的。你们看过许多的事，就是我们看过许多的这个作为和工作。那讲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边讲的大部分讲是他的神迹啊，是他的工作。约翰选了七个来证实他是弥赛亚。七个善事，这个善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啊，它其实是美善的意思，非常美好的。就是他整个这个美好当中，你可以这样的讲说他的动机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有人对你好，他的动机可能不良的话，那就不是美好的，对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在公司跟人相处的时候，某人突然间对你特别好，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求于我，他可能有一些事情要怎么样来对我啊，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啊。所以在这个美善的当中，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出发点是为对方的。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一个个的要来满足对方的需要，而在这个满足对方的需要当中，约翰的这个选择来表明这位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没有时间再回顾啊，大家只是想一想前面的所讲的神迹啊，从把水变成酒， 一直到后面每一个神迹，一个比一个更显著，一个比一个更厉害啊，就是人不能够行出来的。在前面第九章的时候，是使一个瞎子能够看见。我们说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看到瞎子被看见，但主耶稣来了来证实这一点啊。然后底下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啊，我们不是为善事用石头打你啊，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请记得所罗门的廊是在圣殿的范围里面，里头没有石头的。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的翻译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讲说，犹太人又拿起石头，犹太人又去拿石头，意思说他需要走到圣殿的外面去再把石头拿进来，意思说他们已经要花一点的功夫，或者他们已经带来了，已经准备要打耶稣了啊，然后用石头打他。那底下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中文圣经看得不太清楚哈，英文圣经说 We are stoning you not because of the good works。 所以在这个含义里面，这个意思底下，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拿石头丢他了。在这个要丢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又在跟他来辩驳来解释啊，因为你说健忘的话，你毁谤了上帝，亵渎了上帝的威名。但请记得，他们这边所讲的话似是而非。他说，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这两者，人跟上帝，人跟神放在一起，在主耶稣身上一点没错，这个认知是对的。但是这个认知里面有一个秩序上的错误。主耶稣是先道成肉身，他是上帝成为了人，那这一点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点。他们想通这一点的话，他也就不会来拿石头来打耶稣了。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这个时刻不能够接受耶稣，因为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来的这位弥赛亚是一位来带起那个轰轰烈烈的一个革命，而且看主耶稣可能有个可能，甚至比以前的马可比这几个兄弟更厉害哈，更威名，因为他可以行那么多神迹。或许如果他真的是要带革命的话，可能这一次可以把罗马政权把他推开。所以当时的人是用自己的需要来找一位弥赛亚。但请记得，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他是由他自己来决定这位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不是按照我的心里面所要找的一位。有人这样子讲啊，其实很多人的宗教信仰是从人的眼光出发点来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宗教思想，或者是非常的这个利害关系的，我给你一个好处，你给我一个好处，这种我把这个灯油多给一点，你就给这个福气多给我一些啊。如果我多贡献，那我就多得好处。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弥赛亚基督来的时候不是按照人的样式。底下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这一段圣经啊，查经的时候肯定让我们能够蛮痛苦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这边讲了几句话很难解。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个就很麻烦了哈。他不单说你是神，我曾说你们是神啊。这句话，这个神这个字是复数的，在英文就是 you gods， 但是你注意看英文圣经这是写法啊，如果是上帝神的话，主耶稣里面所讲的上帝神，他是 capital G， 大写的 G， 这边这个是小写的。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是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原来他是引述诗篇第82篇第6节。诗篇第82篇第6节里面讲到有一群审判官，是不公不义的审判官， 其实一个当审判官的在圣经里面所给予他的这个权利，是一个代表上帝代表神来判断百姓，意思说他等于是一个上帝的代表，人看到他的时候，他所做的判断必须从神的眼光神的教导特别是律法来审判人民。所以在这边所讲的话其实是说，这一些律法师这些审判官没有按照他们该做的，在里面这边说你们称他是神，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哈。那这个事情呢不是平常解经的方法哈，但是主耶稣在这边用上的时候，他是说在你们的律法书上面有写，其实是在诗篇，不过一般上如果讲律法书的时候，它一个涵盖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启示，明明在你们的圣经里头，你们所看重的圣经，你们所看重的律法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行字啊。他并没有说这行字这个解是怎么解，他是说圣经里面就明明有说你们是神，不是吗？这句话已经有了，现在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话，那你也要说诶，有可能嘛，也可以接受啊。意思说主耶稣并不是说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比较是从弱到强，从低到高，从世上到这个天上啊，完全不一样。但是主耶稣是先举一个例子说诶，让他们先安静下来想一想，你们的律法书里面有讲过审判官是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我是承受上帝的道，若是那承受上帝的道，这些人他不是人，不是神，他是承受上帝的道的人，还可以被称为神的话，父所分别为圣，有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找，这就是健忘的话，把他称为是神，但是他说那是圣经的启示啊，你们可以接受。所以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更要明白我是怎么来的。父所分别为圣，有差到世间来的。分别为圣就是把它洁净圣洁，然后有一个特别的用途，一个使命，凡是圣的都是上帝要使用的。那在这里他说我是被分别为圣，你知道奉献圣殿，献殿节修殿节，那个更新奉献就是一个使他圣洁。前面安提阿古进来的时候，他把他污秽了，肮脏了，他把他整个神圣的地方变成是一个非常不但是俗的，是充满着罪的地方。这边说主耶稣是被洁净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很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进到圣殿里面赶走里面做买卖的，他在那边做一个宣告，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就是上帝跟百姓相通的一个桥梁，一个唯一的方式。如果真有上帝的话，现在他来到世间上，主耶稣道成肉身，能够把神的恩典向我们来显明。然后他接下来就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就是说前面所讲这一些每一个神迹，一个比一个来得更轰动，看了之后就知道说这不是人做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